很高兴今天晚上能够看到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能够出席今天晚上的崇拜，在保守你们每一个人哈。今天的天气在外面下着雨哈，你们仍然有这个心能够来到主的圣殿呢，来敬拜主，我们要感谢主。好，这时候我们来同心祷告。爱我们天父，我们将今天晚上的崇拜交在你手中。求天父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你的圣灵来打开我们这里的每一位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敞开，让你的话语能够通过你仆人的口能够传讲出来，让你的话语能够造就这里的每一位，包括我在内。求天父这时候来引领，不论是分享，不论是唱诗歌。主啊，你都在当中来保守我们这一切，我们的敬拜能够来蒙神你的喜悦。讲一下时间恭敬交托，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今天晚上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关于饶恕的功课。啊，饶恕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记载。啊，饶恕，你说这个功课容易吗？这功课并不容易啊，是很困难的有一个功课，因为我们是有血有肉的人，我们有情感，啊，特别是我们受伤的时候呢，是伤害我们的人呢，是我们最至亲的，伤害我们的人是我们最爱的人，啊，这种的伤害呢，对我们来说呢，是的打击呢是更大，比普通的一个伤害呢更大。那今天讲到饶恕，饶恕就是因为我们有受到伤害，才需要到饶恕啊。我们知道，我们到过大大啊，在这世上呢，我们都会碰到一些的创伤，碰到一些人来伤害我们啊，不论是有意的还是没有意的啊，是不小心的也好，我们都会遇到一些的创伤。但是我们怎样来处理这些创伤？这个方法，弟兄姐妹，我们要来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因为这关系到我们的生命，这关系到我们属灵的生命，不只是属灵的生命，也关系到我们肉体这个生命。圣经跟我们说，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就是文凯传道带领我们所读的刚才那一段经文哈，哥罗西书第3章，这整章呢，基本上呢讲到我们是属于天上的子民，我们要如何来活啊？特别我要着重在第13节那一节啊，十三节那一节，他说到什么呢？哥罗西书第3章第13节，他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么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圣经跟我们说，我们必须要饶恕人，啊，不是要等到那个人向我们说道歉啊，对不起啊。有些人等到对方跟你说道歉，他还是说啊。不好，太迟了，是吧？最近新加坡不是有发生了一些事情嘛？就是有一个，如果没有看报纸的话，或者是网际网络都看到哈，那个有一辆法拉利这个车啊，撞到一辆德士，有3个人死，包括那个司机，受了很多这个响应啊。所以有一些人就很不满的，啊，说到为什么这个人这样鲁莽？啊，最近在好像今天还是昨天的报纸，他的妻子那个司机，那个驾法拉利的那个司机呢的太太呢，她怀着孕，她在报纸上还道歉。我看到有一些人回应啊，他说太迟了，啊，你的道歉来得太迟了。所以我们看到世上的人。即使是当事人道歉，啊，有的人还是不能够原谅， 就是因为人这个有是有过着这个血气的生命啊，所以我们不能够原谅人。但是圣经跟我们说呢，怎么样说呢？我们必须要原谅、饶恕人，因为怎么样呢？因为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已经饶恕了我们。他饶恕我们什么呢？圣经跟我们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这世上没有一个好人呐、啊，没有一个义人。罪人的罪的工价呢，就是死。既然我们是犯罪的人，我们最终要怎样？会被判到，会受审判，会下到地狱里面去。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爱我们，他不等到我们悔改了之后呢，他不等到我们已经是做一个很好的人呢，才来赦免我们，或者是等到我们来到说道歉的时候呢，他才赦免我们、饶恕我们。没有，他一开始就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呢，他已经是饶恕了我们。他在还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说了一句话，什么话呢？你们打开到圣经哈，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23章第34节。路加福音第23章第34节，好，路加福音第23章34节是在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说的这一句话。当一个人被人陷害、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如果你是主耶稣的话呢，你的反应是怎么样？你的反应是会不会像主耶稣所说的这样呢？还是说神呐、啊，你来惩罚这些人？但是主耶稣基督充满着怜悯的心，他不等到这些人悔改之后呢，才说这句话，但是他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受苦的时候呢，还说出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以这样的怜悯的心，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做得到吗？很多时候，我们会在我们的岗位上呢，在某些方面被人家有意无意的来伤害我们，特别是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反应呢，我们的回应呢，有时候是很激烈我记得有一个作者，他做了一个见证，他在很年小的时候，年幼的时候呢，10岁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就过世了，他父亲过世，他父亲留下一些产业。一些金钱，产业给他们，但是他的父亲的兄弟呢，就是他的伯伯和叔叔呢，就趁这个机会呢，怎么样，来把这个产业呢占为己有。但是他当时还小，他还不晓得怎么回事。但是他慢慢长大的时候呢，他慢慢懂事了，他知道怎么一回事。他的叔叔伯伯呢，趁着他父亲不在的时候呢，过世的时候呢，就用的不好的手段呢，把这些不是属于他们的呢夺过来，导致这个家庭呢，在那几年里面呢的生活呢，非常的贫苦，非常的痛苦，很贫穷，而且欠了很多债，还要努力的去赚钱来还那个债。所以他慢慢长大的时候，他慢慢明白了，他对他的伯伯呢，对他的叔叔呢，他们所做的一切呢，慢慢的也怨恨的心他就常常告诉他父母啊妈妈，他妈妈是一个基督徒，说为什么我们不请律师呢来控告我们的叔叔和伯伯呢？ 因为这些东西原本是我们的，现在他用不择手段呢，把这些东西呢抢了过去啊。但是他妈妈常常来劝勉他，他妈妈常常用一段经文来勉励他的孩子。我们打开到罗马书第12章第19节，这是作者所说的，他母亲呢常常用这段经文来勉励他。今天这段经文也能够来勉励我们。罗马书第12章第19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九节，我们找着了，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这是保罗写给当时的弟兄姐妹哈，他说：“弟兄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申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他母亲呢，常常用这句话呢来劝勉他，来帮助他说：“我们不要有这个怨恨的心，哦，来要报复，因为他知道公义在于神。哦”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人呢、在我们眼里看来是坏人、不好的人，他们好像活得好好的、没事情啊。就是我们就会问，为什么这些人做这些坏事呢？他还是活得好好的，而且活得比那些做好事的人呢还要好，还要更加的环境呢更加的好。那我们就会怀疑说，这到底是什么样，怎么回事呢？我们是不是要自己来报复？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看到的时候呢，我们以为上帝没有做工。我们以为这些事情、这些人做坏事就一了了之了，不是的。圣经跟我们说呢，上帝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是不是现在报应呢？还是以后报应呢？上帝有他的时间。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怀恨在心，就好像这年轻人一样，当他越长大的时候，他越明白的时候呢？他的心越来越不满，他的心越怨恨的心呢越来越强，他就想办法，想尽办法要来报复，要来让他的亲人呢所做的这一切呢要得到报应。他们呢用足了20年的时间呢来还清他们所欠的债，所以他就是心里面呢愤愤不平啊，所以呢。但是他有一个很好的母亲，他母亲在旁边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就是说，一直劝他孩子说，我们不需要以自己的血气来争取公平和公义，我们知道公义在上帝的手中，所以就是因为这样，他看到他母亲的生命的丰富，他的母亲很自由的，不受这些的捆绑。所以弟兄姐妹，上帝给我们这些话语，就劝勉我们要来饶恕人，是为了什么呢？是不是为了这个受害伤害我们的那些人呢？还是为了我们自己呢？其实上帝是为了我们这些人，我们自己受伤害的人。当我们饶恕人的时候呢，这个作者也见证了他母亲的生命。他母亲很自由的，他母亲的心啊，不被这些怨恨呢所捆绑着，他母亲的心呢，不被这些苦、这痛苦所捆绑着，他每天活得很自由。他说：“我不对这些事情，我已经放下了，我也不去想这些事情，我就去努力的工作，因为他知道上帝会大大的赐福给他。”就是因为他这样的生命，有这个丰盛的生命，也很自由的生命，不受这些外在的东西，他所不能够控制的东西所捆绑着。要是他的母亲也像他一样的话，心里面很苦，一直想着这些人欺骗了我们， 你说他的生命，你说他的生命是啊，他的生活会有平安吗？肯定不会，啊，他就在想着这些东西。但是上帝今天要我们能够来饶恕人，为什么？就是为了我们这个好处，就是让我们能够得到自由，得到释放，不被这些罪所捆绑着。所以这个作者呢，到最后呢，他也明白了，他也看到他母亲的生命，他也明白，他就慢慢的这样放下了这些东西，他也不再怨恨他的叔叔婆婆他们。有时候我们说啊，我们原谅你，我原谅你，没问题。但是我们一直在想起来，这是真正的原谅吗？这不是。口头上说我赦免你，我饶恕你，但是晚上的时候睡不着啊，一直想到，哎呀，怎么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话，啊，你口头上说我饶恕你，但是你晚上还是睡不着的话，弟兄姐妹，你还是放不下，你还是抓着紧紧的不放。所以上帝跟我们说，我们不是要饶恕人，我们要放手。因为我们知道，深渊在谁？深渊在我们的神，只是时间还没有到，所以我们能尽管把这些事情交托给上帝，把这些重担呢卸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呢，他会为我们伸冤。这作者呢，后来也跟他的母亲一样，他完完全全的放下，他也跟他婆婆叔叔和好，好像一家人一样，也不再去想这些东西了。因为上帝赐给他这个能力呢，胜过他肉体的软弱。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例子，来提醒我们，我们必须要饶恕人。基本上呢，是第一呢是神的教导，第二呢是对我们有好处。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14节到15节也提到关于饶恕的功课。马太福音第六章第14节到15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14节到15节，找着了，我们一起来读。14节，他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的确是的，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上帝已经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出了这个代价，饶恕了我们。今天我们不能够来饶恕人吗？还有什么罪比我们的什么的过犯呢？比我们的罪呢更加严重呢？上帝既然要差他的儿子，独生子要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们，今天还有什么更大的创伤，更大的这个罪呢？来让我们不能够饶恕人呢？所以饶恕人是不只是，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而且是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做的榜样。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一下，我们为什么要饶恕人？至少要有6点，为什么我们要饶恕人？基本上我们是从圣经来观点来看。第一呢，就是因为我们原本是罪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无罪的，他竟然为我们的罪而死，就是因为主耶稣愿意饶恕我这样曾经伤害过千千万万个人的这个罪人。很多时候我们伤害到人，我们不知道，我们讲出一句话，我们伤害到人，我们不知道，但是主耶稣基督要愿意饶恕我们，他甘愿呢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我们也要甘心乐意的放弃追讨别人，就是追讨 比人过犯的这个权利啊，就是用法律上也好啦，或者是什么方法也好，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人的这个人情味越来越淡啊。圣经跟我们说，在末世的时候呢，人的关系、人的人情越来越淡。我们看到报纸里面很多亲人呢，父亲告孩子，孩子也告父亲，妻子告丈夫，等等的，为了什么？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得到的东西，不择手段的怎样得罪，伤害他对方，即使是最亲的人，他们也不就是也照样的伤害他们。所以在我们记得在圣经里面有提到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人他得到赦免，得到他财主的赦免，但是呢，他出去的时候呢，有一个人欠他更少的钱，他竟然呢，怎样呢？不赦免他们。他这个既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8章，如果能够的话，能打开圣经到马太福音第18章第23节到35节，这是一个很好的功课，让我们来学习。今天我们得到上帝的赦免，还有什么人得罪我们，我们不能够赦免他们的呢？就好像这个例子一样哈，马太福音第18章23节，我们读到35节。他说怎么样呢？这是主耶稣基督所说的比喻，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着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并去把他下到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怜悯你的同伴，向我怜悯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天父也是这样待你们了。弟兄姐妹，这个历史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蒙了大恩，就好像这个仆人一样，欠了他主人1000万两银子，这是很大很大的债，是还不清的，他一世人也还不清。如果不是这个主人说动了怜悯的心，说我就把这个债免了，今天我们每个人在这里呢，是神的儿女，我们都得到这样的恩典。但是今天我们如果有弟兄，我们的朋友得罪我们，我们是不是要像这个仆人一样呢？要怎样揪着他，掐着他的脖子说你要还清？我们是不是要这样呢？圣经跟我们说，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天父也这样子。要这样的来对待我们。今天我们得到这样的怜悯，弟兄姐妹，我们也要有这个像主耶稣基督的一样的心来怜悯人，因为这是神的教导，我们要学习基督的榜样。 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为什么我们要有饶恕人的心呢？因为主耶稣也为这些人，这些人是谁？这些人伤害我们的人而死。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来拯救世上的所有的人，不只是拯救我们而已，他拯救世上所有的人，包括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必须要像主耶稣基督的心一样，以基督的心为心。既然基督爱他们爱到底，我们今天能够得到这样的恩典，我们比这些人早一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要一样的像主耶稣基督的心一样来怜悯这些人，因为我们以前跟这些人一样的，我们也是罪人，我跟这些人都是一样的，在主语的眼光里面，是吧？但是今天我们得到这个赦免，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学习主耶稣的心一样。还有在雅各书跟我们说呢，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拣选的人，我们不能够用怎么样呢？用这个赞美的舌头呢赞美主，也用同样的舌头呢来诅咒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同样一张口不能够说赞美的话，也同时呢说诅咒的话。如果能够打开到雅各书第三章，雅各书第三章第9节那边告诉我们，这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话语。雅各书第三章第9节，他说什么样呢？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第10节他说，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啊，这是不应当的。看到圣经所教导了吗？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用我们的口来称颂我们的上帝，来唱诗赞美他。但是当我们出去外面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敌人，看到我们的伤害我们的人呢，我们就有诅咒他吗？圣经跟我们说呢，我们不可以这样做。因为同一张口不能够说赞美的话，同时也说诅咒的话。上帝要我们说赞美的话，就一是说赞美的话，因为是有上帝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真的有上帝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的口不会一时说赞美的话，一时说诅咒的话。但是我们心里面如果是充满着神的生命的话，我们会说造就人的话，即使那个人是伤害了我们，我们也会来帮助他。因为圣经跟我们说，要为着你的敌人来祷告。要为着你的敌人来祷告。第三点，我们为什么要饶恕伤害我们的人呢？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呢，这些伤害我们的人呢，他们也是受害者。在主里的眼光里面，那些人也是受害者。有的人他说，我不能够原谅我的父母亲，因为我在年幼的时候呢，他们不理我，在我的年幼的时候，他们去赌博，家里没有人管。我长大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栽，都没有教导我。我为什么长大的时候我要来报答他们呢？所以有这个怨恨的心。弟兄姐妹，很多时候这些父母亲他们不懂得不晓得怎样来教导这些孩子呢，是受到这些世上的东西所捆绑。他们本身也是受害者，他被这些世上的东西所捆绑着。还有一些人认为说，他的先生或者他妻子对他不忠，他背叛我，我不应该原谅他。弟兄姐妹，圣经跟我们说，这些人犯罪，这些人做错事情，是因为他受到怎么样魔鬼的引诱，受到魔鬼的摆布。很多时候我们在魔鬼的手掌里面呢逃不出去，因为我们受到魔鬼的引诱，掉入他的陷阱里面。所以这些犯罪的人，这些做不好的事情的人，在我们眼光里面，那些人是大坏蛋， 这些人是属于魔鬼的，但是在主耶稣在神的眼光里面呢，这些人跟我们以前一样，他是被魔鬼所引诱，他们也是受害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来帮助这些人，就算这些人是存心作恶的人，他这个世上是败坏的，但是他们也是在神的眼光里面，他们也是在。是被魔鬼遗弄的牺牲品，是被魔鬼所利用的，所以我们不应该来，像世人一样来谴责这些人，我们要带着一颗这样的怜悯的心、宽恕的心来帮助这些人，这些都是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第四点呢，我们为什么要饶恕人呢？是因为，好像主耶稣所祷告的啊，在十字架上呢，他祷告，他说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呢，他在祷告在十字架上的祷告呢，为着那些伤害他的人来祷告，要叫天父呢不要怎么样，不要来惩罚这些人，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叫天父来饶恕他们。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如果像主耶稣基督一样呢，被人陷害，下到监里面，或者是受到一些很严重的惩罚，我们本身是没有做过这些事情，但是人家诬告我们，诬赖我们，我们能够原谅这些人吗？主耶稣基督他原谅了这些人，就是包括我和你，我们这些罪人把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今天呢？主耶稣基督要求父来赦免我们，来原谅我们。今天我们得到原谅，我们也要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来赦免得罪我们的人一样。第五点呢，我们为什么要饶恕人呢？是因为爱是不计算人的恶。你们记得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很多人说这是爱的诗篇呢。这个保罗写了这段经文哈，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13章，我相信你们都很熟悉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4节开始。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4节开始，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读第4节，读到掉第7节。第4节，我们来读：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轻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在第5节的时候，他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今天我们得到上帝的爱，这经文里面，一方面呢，神是教导我们爱的标准什么是爱，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这个爱呢是神完全的这个标准是神完全的爱的标准。我们不能够带着计算人的恶来的心呢去对待人，因为今天我们神呢，他已经无条件的爱我们，他不计算我们的恶。今天我们也要一样的，不能够去斤斤计较，因为这个人得罪了我，他说了一句话，他做我出意，我做他食物有的人说以牙还牙你伤害了我，我就要来伤害你，我就要来回叫你得到我所受的伤害一样。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主耶稣基督他不计算我们的恶，他无条件的把这个爱呢赐给我们。我们今天是不是也一样，应该一样，要无条件的要把这个爱呢赐给我们所爱的人，特别是我们的亲人。我们亲人得罪了我们，我们是不是能够无条件的来赦免他们呢？还是说，没有啊，他们所做的，他们应该要偿还，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呢，他们必须要付出他的代价。这就是世人的眼光，世人的想法，我们必须要来这样以牙还牙。这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不是这样的，我们必须要这样不计算人的恶，因为我们本身已经得到了这样的爱。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感受到，我们已经领受了神那无条件的爱，我们感受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还是刚硬的，我们心还是封闭的。我们虽然听了很多神的教导，他真的很多的道理，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呢，还是不能够感受到，因为我们的生命啊，不能够活出来，活出这样的见证来。当我们生命能够突破这一点，当我们生命能够学习主耶稣基督这样的来对待人，特别是对待那些伤害我们的人的话，兄姐妹，我们的心就会得到释放。就好像刚才我说的第一个例子，那个见证，他的母亲过后，他的孩子也得到释放了。当然，我们得到这个释放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领悟到，会领受到我们自己本身也是无条件的得到上帝的爱。所以，一个人如何回应我们的仇人，如何回应伤害我们的人呢？这表明到我们代表我们的灵命的状况。一个人的灵命状况是很好的话，与主的关系很亲近的时候呢，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呢，很自然的就会很像耶稣基督一样，就会活得很像基督一样。我们对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会很容易的去饶恕他们，而不只是在口头上饶恕，真正的能够放下，我们能够做得到这一点。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就是第五点，不要计算人的恶，因为我们本身主耶稣基督也不计算我们的恶，他已经饶恕了我们。第六点呢，也就是最后一点呢，就是因为这是神的吩咐，这是神的命令，神要我们爱人，不是说你如果可以爱的话，你就去爱那个人吧，不是的，神是命令我们必须要去爱人，这是一道命令。主耶稣基督呢，特别用命令来指出我们要互相的彼此的相爱。他也要我们去爱我们的仇敌，为他们祷告。好，我们看几段经文来看主耶稣基督他如何来教导我们。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约翰福音第十三章34节到35节。约翰福音第十三章34节到35节，34节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圣经跟我们说，这是一条命令哦，我们要怎样？我们要爱我们的彼此相爱。我们如果彼此有相爱的心呢，众人就知道我们是他的门徒。我们再看第十五章同一本书，十五章第十二节。还有17节，第十五章第十二节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还有第17节说：" 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这相爱的功课呢，是神的命令，啊，不是说你能够做，做得来就做，不做不来就算了。我们要成为基督徒，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生命，来，无条件的爱人，就好像主耶稣基督爱我们一样。还有在马太福音，主耶稣基督说要我们去爱我们的仇敌。我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四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四节，我们从第四十三节开始，四十三到四十四节。好，四十三节开始，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是神的命令，不只是爱我们的邻舍而已，我们也要爱我们的仇敌。因为怎么样？因为主耶稣基督也爱他，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他也为这些人死，他一样的爱他们。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只是比这些人早一步成为神的儿女，早一步领受神的恩典。我们以前跟这些人一样的，但是上帝怜悯了我们。既然这是上帝的命令，我们必须要听从，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听命胜于献祭。哦，有些人说，没关系啊，我献祭就好了。我有钱呢，我奉献给教会很多钱，但是要我听圣经的教导，要服从圣经的教导，我做不来，算了，是不是吗？上帝说，听命胜于献祭。今天我能够做到怎么样？做到很好，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到多么的很多的事工我们都参与，做这个做那个，帮助这个弟兄姐妹，帮助那个弟兄姐妹，但是我们不听从神的话语的话。弟兄姐妹，圣经跟我们说，我们不讨神的喜悦。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呢，都是等于零，在神的眼光里面就等于零，我们得不到上帝的赏赐。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服从神的教导呢？我们是不是听从神的命令呢？如果说我做得来就做，做不来就算了。弟兄姐妹，我告诉你，这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这些就是。最后一点，我们为什么要饶恕人？因为这是神的命令，所以我们必须要饶恕人。要饶恕人容易吗？很难吗？的确是很难啊。刚才我说到，我们都是有血气的人。一个人得罪了我们、伤害我们的人，我们很容易的饶恕他吗？如果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血气来做的话，肯定是很难做得到。我们会怎样？会报复，我们人就有这个报复的心。我觉得你这样伤害我，让你这样就饶恕你吗？太便宜了。我们必须要做一些事情，这是我们血气里面所要做的。但是如果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能力的话，因为上帝跟我们说，在主里面，在神里面，凡事都能。只要我们靠着他的能力，我们必然能够克服这些的困难，必能够克服这些的苦难。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例子，这些伟人呢，已经克服了他们对那伤害他的人的伤害，他饶恕了他们。一个最好的例子呢，就是约瑟。然后不久前，我们有查经，在一个社青团体里面查经，看到约瑟。约瑟这个人，他记载在创世纪，这个经文很长，我们不会读这个经文啊，在37章到50章里面，你回去有时间的话，读这14章的经文，关系到约瑟的记载。约瑟他这个人呢，他从小就很聪明，但是呢，他被他的兄长呢妒忌，他兄长妒忌他， 把他卖掉，他卖给人，他的生命呢差点不保，他可以卖到埃及去。当他被卖到埃及的时候呢，他去做奴隶，在家里面一个家里面来做仆人，但是他很努力的去工作，都受到那个主人的欣赏，他的职位慢慢的提高，在他家里面，圣经跟我们说，他家里面啊，除了他主人之外，他是能够做其他决定的，就是他很有潜力啊。从一个仆人能够做到这样的高的职位，但是呢，他被那个主人的太太呢所引诱，他要引诱他，但是他不接受他的引诱，被他诬告，下到牢里面去，去坐牢。所以弟兄姐妹，他刚开始没有做什么事情，被他兄弟的出卖，卖到埃及去做仆人，做奴隶。在这个地方呢，很努力的工作，但是呢，又受到这个人的诬赖，被下到监牢里面去。在监牢里面呢，他是神所赐给他特别聪明智慧的，能够解梦。他为着在监牢里面有两个人同他在监牢里面，一个是酒镇，一个呢是一个是酒镇，一个是膳长，一个酒镇是管理国王的喝的酒，一个膳长是管理这个国王所吃的东西。这两个人不知什么缘故呢，圣经没有记载，也是下到监牢里面去。这两个人做了一个梦，不能够解决，不能解释这个梦，是夜色通过神的恩赐，他能够来把这个梦解开。但是他跟这两个人说，如果你在外面出去的时候呢，你得到释放的时候，你求你纪念我。但是这两个人出去了之后呢，一个释放了，一个被杀头，就好像他梦一样啊，解了梦了之后。那个被放出去的是那个酒镇呢，忘记了他，那又受到一次的伤害，他一次一次的受到伤害，但是最后呢，神呢，他还是饶恕这些人。我们看到他到最后呢，做了宰相，因为神的大能，大的的这个能力呢，让他有聪明智慧，在这个法老面前呢，得到欣赏。他做了宰相，当他做了宰相的时候，他的兄弟呢，出卖他的兄弟呢，来到埃及向他求粮，因为当时呢，以色列呢饥荒没有食物，来求粮。这时候他是最好报复的时候了，因为他是有权力的一个人，宰相。他的兄弟来到面前来祈求他赐给他食物，但是我们看到。夜色呢，他没有报复的心，他完完全全的赦免，他完完全全的放下他兄弟之前对他的伤害，而且呢，在圣经里面记载说，他生了一个儿子他把那个儿子起名，这个名字呢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的，他的名字是关系到神如何的来。饶恕他，他也要应该如何的饶恕人哈。他的长子的名字叫做马拉西，马拉西翻译出来的名字呢，叫做什？这意思是什么呢？神使我忘了一切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能够把他的儿子的名字起为这样的一个名字呢，代表他怎么样？他完全的。得到释放，他不被以前受的伤害呢捆绑着，他不被所以前所受害的伤害呢，其实他的最亲的兄弟伤害他，他也饶恕了他们。如果你读到创世纪的时候呢，你看到夜色的生命，他完完全全的反映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得到神的恩典。得到神的眷顾，让我们能够得到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今天也要来学习主耶稣基督如何饶恕那些伤害了我们的人。很多人不能够饶恕，是因为他们心里面充满着怨恨，他的心里面没有神的 坏在他里面。神要我们饶恕人，是因为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我们的灵命。一个人不能够饶恕人的话，他的生命、他的灵命呢，是离开神很远的。不只是灵命的软弱，一个人常常是厌恨，对他的身体、对他的健康也是不好的。一个人常常在睡觉中啊，梦到一些东西，还是睡不着，这些东西都会影响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身体。所以，是不是不论是在肉体上、灵命上，都对我们不好？所以，上帝有这个命令，要我们要饶恕人，要放下啊这些的伤痛、这些的苦难。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来学习这个功课。我们知道这个功课是不容易，但是如果我们靠着主的能力、主的智慧，我们是能够来胜过的。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我把时间交给主席。